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课程的第26讲，我们会一起概览那鸿书。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小先知书会跟世界的邪恶有关，也就是神议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邪恶问题的定义，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如果神是良善的，神是全能的，神能够掌控万事，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邪恶和坏事呢？神在其中有怎样的目的和心意呢？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书卷。你可能也会想到罗马书中间的一些章节，但是现在我想让我们从旧约圣经的末尾来认识这一点。圣经是如何回答世上为何有邪恶这一问题的呢？那鸿向我们保证说，神必定会审判，并且神的审判是个人的，大有能力的，也是破坏性的。当然这听起来是一个标准答案，邪恶的问题最后是在神的审判中被解决的。不过我想这样的答案肯定很难让大家都满意。那么先知哈巴谷给我们进一步的答案。在哈巴谷书中有一段先知与神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是关于神为什么不立即审判作恶者的。哈巴谷得到的答案是，神会透过一个比作恶者更邪恶的势力来审判作恶者。哈巴谷被这个答案震惊了，但是哈巴谷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他要我们信靠神，义人必因信得生。在约伯记当中，神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有回答约伯的所有问题，但是神向约伯揭示了自己的性情和自己的心意，让约伯信靠他。所以如果说那鸿宣告的是神会审判的信息，那么哈巴谷则是呼召人们信靠会审判的神。在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对邪恶问题的完美解释，但是圣经强烈地呼吁我们信靠神。然而靠着神的怜悯，哈巴谷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西班牙书用世界遭到毁灭的预言作为整卷书的开头，最后却用神对邪恶问题的最终答案作为结尾。因为这世界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为何好人会遭遇坏事，而是为什么恶人居然也能享受良善。要知道我们都是恶人，所以当哈巴谷呼召当代人悔改和信靠之后，西班牙则讲论未来的毁灭和救赎。神使恶人成为义人，神也将这些被称为义的人带入永恒与他同住。这就是三卷小先知书所做出的简单的俯瞰。那鸿书告诉我们神会审判，哈巴谷书告诉我们，我们有了从神那里来的确据，使我们信靠他良善的目的。西班牙书告诉我们，我们也有这样的盼望，就是有一天邪恶的问题会遭到终极的解决，神会带领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那鸿书。那鸿是在公元前70世纪末期担任先知职分的， 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征服了，而南国犹大则依然存留，并且会在100年之后被掳。所以纳洪担任先知的时候，犹大国中充满恐惧，因为亚述仍然在威胁着南国犹大。犹大和亚述之间有着长期的敌对关系，亚述一直威胁和压迫着犹大，而且亚述素来以残忍著称。在约拿书当中，我们看到亚述曾经悔改，但是到了纳洪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至少125年了。亚述人又变得残暴，好侵略别国，并且已经对犹大虎视眈眈。同时，另一个东方势力也正在兴起，他们虽然还没有来到犹大，但犹大人早已耳闻，那就是巴比伦。根据第三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知道纳洪书大概写于埃及古城底比斯陷落之后。在亚述衰落之前，当时正是亚述的势力达到鼎盛的时期。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先知纳洪所发出的预言：神仍然爱他的百姓，因此神竭力地保护他的百姓，故此呢，神的百姓无需惧怕，因为耶和华比仇敌更有能力，他有能力胜过仇敌。纳洪书花很多的篇幅描述耶和华的审判，当你去读纳洪书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公义，神对他百姓的热情，神如何压碎他的仇敌，仅仅是因为这些仇敌伤害了他所爱的百姓。我们会把这卷书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1章的2到11节，神定义要保护他的百姓；其次是1章12节到2章12节，神威胁仇敌，他要审判；第三是2章的13节直到经卷的末尾，神的审判来临和得到执行。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神要保护他的百姓。我请大家看1章的1到5节。当我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的时候，留心注意听纳洪如何使用出埃及记里的场景来加强他所发出的信息。因为出埃及记的经历是神的百姓记忆当中神能力的最大彰显。经文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的纳洪所得的末世，耶和华向尼尼微发怒，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那这就是经文。尼尼微呢，是亚述的首都，所以这段预言是对着犹大的敌人亚述所发出的。你有没有从这段经文中听到出埃及记的感觉？第二节说，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第三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这正是出埃及记20章5节和34章14节中摩西在西奈山上对神的描述。4节和5节当中，耶和华要驾着云彩和旋风而来，使江海枯干，并且使大山小山震动，这正是神在埃及救出他的百姓时所做的。神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并且给他们征服应许之地的命令。耶和华是一位拯救的神，当初是如此，现今仍然如此。但是纳洪所预言的远远超过对出埃及记的回顾。纳洪还讽刺了亚述所敬拜的诸神。亚述相信自然界的诸神，但是耶和华才是自然界的神。纳洪指出，亚述只是看起来有能力和强大而已， 真正有能力的是耶和华，也就是第三节所说的耶和华大有能力。那第七节的总结是，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因此第八节告诉我们，神要毁灭尼尼微。那这是我们概览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神要保护他的百姓。那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神威胁亚述，他要审判。在一章九到十五节，其他的先知书里面总是从审判开始，以恩典结束，但是在那鸿书里，经文中却时不时的出现恩典的应许。比如说一章十五节散见于审判的经文中，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学到的是神对他百姓的祭邪的爱和保护。无论是对犹大还是对教会，神都是以祭邪的爱爱我们。神总是对伤害他百姓的势力和人群进行报复。无论神的百姓遭遇的是怎样的麻烦、迫害或者暴力对待，神永远不会忽视，也不会撇弃他的百姓。将来有一天，神会彻底的救赎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使用同样的语言来给我们确信。经文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教会可能会暂时的被假教师、不道德的罪行、各样的错谬所摇动，但是教会不会失落。神带着大能力保守他的教会，直到基督再来与教会相遇的日子。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部分，神审判的威胁。那么最后部分就是尼尼微的结局。在那鸿书的最后两章，经文让我们看到从神而来的审判是什么样子的，那将会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章给我们开启了一幅审判的画面，然后到十一节时候称呼尼尼微人为狮子。请看十三节中的这句话，他在第三章当中又得到重复，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在审判中，神将与罪人进入征战的状态。第三章给我们的画面是尼尼微被洗劫，第四节讽刺尼尼微是一个淫妇妓女之城，八节再次讽刺尼尼微，就像底比斯瞬间沦陷一样，尼尼微也会沦陷。整卷书在十八到十九节所说的亚述的葬礼中结束。这样的一个审判是最终的审判。那为什么圣经要用这样讽刺嘲弄的语言呢？因为神喜悦审判他的仇敌。审判并不是作为神勉为其难不得不做的事情。神恨恶罪恶，神也恨恶所有行恶的人。很有意思，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卷书。一个不出名的先知，来自犹大的山地，却向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递交了一封审判之书。那鸿是当面讲给亚述人的吗？在所有的先知书里，只有那鸿书在一开头就自我描述为一封书信，一卷书。所以那鸿书是被交到亚述手里的一份文件。是那鸿亲自送去亚述的吗？那鸿为此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吗？我们不知道，到了天上我们才能知道。但是尼尼微的确陷落了。公元前612年，伊朗高原强国米底和新崛起的新巴比伦王国联合围攻尼尼微，并成功攻陷了尼尼微。公元前605年，强盛一时的亚述帝国正式灭亡，尼尼微随之没落。当尼尼微被围攻的时候，护城河冲垮了城墙，正如那鸿在二章六节预言的一样。 入侵者洗劫了这座城市，他们的劫掠是如此之彻底，以至于尼尼微的地点都不为人知2000年之久。这正是二章十节中那鸿所预言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你觉得自己很强大很安全吗？你认为一切都唾手可得吗？不见得。尼尼微的消亡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它提醒我们不要把信心放在周围的世界，而是要把信心放在永恒中掌权的上帝身上。在我们结束那鸿书之前，请大家看那鸿书的最后一句话，这是一个疑问句，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圣经中哪位先知的作品是用疑问句作为结束的吗？对，就是约拿书。约拿是向尼尼微宣讲上帝怜悯的先知，而那鸿则是向尼尼微宣讲上帝审判的先知。这不是巧合，尼尼微过去是恩典的对象，现在是愤怒的对象。所以回顾我们对邪恶的问题，神会审判，神会亲自审判，大有能力的审判，完全的审判。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此生有什么样的艰难，我们最大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神已经在基督里与我们和好。如果我们可以把思想放在我们的救恩上，我们就不会惧怕这世界和这个环境，也不会爱这个世界，我们会得着神的保护，也荣耀神，我们会对神的公义有全然的信心，并且耐心等候神，我们会把盼望放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之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进行到第26讲了。今天要概览的是那鸿书。其实我觉得这个概览过程是很有趣的，也是很有意义的。还记得我们多次提过，有一些小先知的书卷呢，它的存在感很低。那鸿书感觉可能属于这一类，对吧？
对。
虽然我们之前概览了约拿书，但是约拿书它作为小先知书，它的存在感并不低，它是很强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它精彩的故事。那今天我们概览的是那鸿书，我们提到说神他仍然爱他的百姓，因此呢，神也竭力保护他的百姓。透过今天这一刻的概览，会不会让你们带入第一视角？如果我是当初的百姓，我会怎么看待神透过那鸿向我们宣讲的信息呢？
其实那鸿书就是让我看到神他会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有审判。前面我们不是学了约拿书吗？
对，约拿书
就是神差遣约拿去向尼尼微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
是的。
然后他们这个国家听到这个审判的信息之后，他们愿意悔改。但是那鸿书呢，让我们看到尼尼微城他们就受到神的审判了。
其实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在之前概览约拿书的时候，神差遣约拿去向尼尼微大臣宣讲悔改的信息，结果他们真的悔改了。但是今天来到那鸿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当下北国以色列已经覆灭了，但是南国犹大还在，南国犹大跟亚述之间存在着长期敌对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那鸿就来宣告一个审判的消息，而且尼尼微终将被覆灭，因为他又再次败坏，而且残忍的来对待神的百姓。
对，从这里看到就是神他是 对于人还是有怜悯，但是神呢，对于罪恶还是会审判的。
嗯
嗯
嗯，
对。这一课开头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挺尖锐的，我觉得。
嗯，
他说：“如果神是良善的、全能的，神能掌管万事，为什么世上还会有邪恶呢？”
嗯，
哎，神不是爱世人吗？
嗯
啊、爱每一个人吗？那既然神爱每一个人，他不是应该要保护每一个人都不受伤害吗？那为什么要允许邪恶的出现呢？
嗯，这个话题呢，在我们之前概览约伯记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过，
对，
是吧？类似的话题、嗯、为什么神是良善的，他要允许邪恶的存在？为什么义人要遭受苦难和逼迫，而邪恶的人、不义的人、不敬虔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却仿佛是凡事亨通呢？针对这些问题呢，约伯记给了我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一个思路，他没有给到我们答案，就是说神也没有回答，但是神让我们扭转眼光去看他，相信他的信实。那在今天呢，包括今天的那红书，还有后面的西番雅书呀、
嗯、
还有后面的哈巴谷书啊，后面的几卷书卷都会朝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时间线，让我们去看到，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问题它确实存在，
对，
其次呢，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信实。
嗯，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是信实的，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苦难，我们就会对神就会产生疑惑了。
首先我觉得思雨跟喜乐，我们会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的。
嗯，
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好奇心，就是我要对一个我不明白的问题、我不懂的问题，要有一个我能够理解和接受的答案。
嗯，
对吧？
对。
好，那这个问题来了，我不理解，我不明白，我一定要一个答案。这其实是我们的视角。
对。
但是经文、圣经它试图把我们带到一个方向，就是这个问题你没有答案，但是你是否还因此愿意相信神的信实？
嗯，
对，这是一方面。那我最近呢，对这个话题有一点不同的认识。
哦，
啊，更新了一些，就是啊、哦从另外的三个方面去思考的。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呢，其实神的爱包括对自由意志的赋予，就是神爱人的本质呢，不是将人变成被动的木偶，而是赋予人选择的自由。那你既可以选择跟随良善活出爱的本质，那也有可能因为偏离而陷入邪恶。真正的爱呢，其实是需要尊重对方的一个自由意志的，所以神就赋予人有自由的意志，因为神爱人嘛。那第二个方面呢，恶就是邪恶的本质，它是偏离而不是创造，就神其实他没有创造这个罪恶，而是人滥用了这个自由的意志，偏离了神所定的善与秩序的结果。
嗯，
那恶的出现呢，本质上呢，其实是对爱的一个背离，而不是神的旨意。
嗯，
就是好比方说黑暗它不是单独的存在的，而是它缺少了光，所以就有了黑暗了。
嗯，
第三个方面呢，其实神的爱呢，体现在对邪恶的最终得胜。神允许邪恶暂时的存在，那并不是说对他的放任了，而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是开展了救赎的计划，就是让所有人，包括恶人，他也有一个悔改的机会。那这种允许的本质呢，是爱的耐心，就是等待人回转归向神。那那红书呢，其实他最后也告诉我们说，神最终会审判。
嗯，
对罪恶的审判，就是邪恶会在审判当中被解决了，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嗯，是。当然呢，刚才喜乐提到的是一个一幅完整的图画。
嗯，
那落实到那红书呢，就讲到了神对尼尼微大臣的审判。 其实这个是很连贯的，或者说是一个整全的。我们在约拿书看到的是神对尼尼微大臣的怜悯恩典，但是今天呢，来到了那鸿书，反而尼尼微是神愤怒的对象，
对，
审判的对象。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思考？我们只喜欢约拿书神对尼尼微大臣的怜悯吗？我们有没有看到在那鸿书里面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宣判和愤怒？
我从尼尼微的这个结局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前面不是说他们都愿意悔改吗？
对啊，那是在之前的一卷书里面。
对，那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在听到神的信息，我们听到神跟我们说的话，就是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是否真的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还是我只是一个假的悔改、假的敬虔，而导致神在我们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的管教临到我们身上，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不是真正的回转归向神，还是只是一个假象的，我只是好像表面上的一个悔改。
那这是给你的一个提醒吗？
对，
那会督促你朝什么样的方向去渴慕和追求呢？比方说会不会说我要来到神的面前真诚的悔改去跟随神？
对，这个就是要让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样。其实我们人是骗不过神的，我们只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诚心的向他悔改回转，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吧。
好，那喜乐你会不会有属于自己的应用？
在应用方面，就是我自己看到其实这里那鸿啊，其实他最终还是呼吁这些神的百姓要仰望神。他还是传达了这个盼望的信息。
是
因为当时犹大在外邦的压制底下一直受威胁嘛，其实他们很害怕的，惶恐不安。那先知呢，那鸿呢，他就求神让外邦可以有败亡，就是使犹大有复兴的机会，有复兴的可能，然后鼓励百姓要仰望神，鼓励百姓要相信神，相信神会帮助他们的，神会看顾他们的。那来到今天的应用的话呢，其实那今天就是我们教会可能面对着各样的势力的一些威胁呀，会面对威胁。那我们其实也需要失意的犹大的百姓一样，去学习去仰望神，去依靠神，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是，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而且在我们讲义的最后，他提到就是我们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所以当下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光和盼望转向神，在神那里得到满足的供应和引领。那这就是今天跟你概览的那鸿书，愿神带领你借着圣经当中的信息，使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和明白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好，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中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照样深夜围绕